现在是盛夏，但是埃德蒙顿不是很热，还经常下雨。六七月份中国很多地区都下雨，把城市都给淹了，甚至连首都北京都被淹了。不过这个倒不是特别叫人害怕的事儿，特别吓人的事情发生在另外几个国家。这两个月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6月12号，美国奥兰多发生枪击案，造成了50个人死亡，53人受伤。行凶的枪手马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感到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和信仰歧视，开枪为了发泄愤怒，报复社会。6月28号晚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发生连环自杀爆炸袭击事件，导致41个人死亡，239人受伤。有证据表明，袭击者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为了报复土耳其政府对他们的武力打击。紧接着7月1号晚上，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生枪击劫持人质事件，20多个外国人质被杀。目击者说，他们听到有攻击者高喊“真主伟大”。2天之后，7月3号凌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了自杀式的爆炸袭击事件，造成292个人死亡。这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报复上个月伊拉克政府收复了被他们占领了2年之久的城市费卢杰而采取的行动。几天以后，7月7号，美国达拉斯一场示威游行活动中，5名白人警察被一个名叫麦卡·约翰逊的黑人开枪射杀，这约翰逊本人呢也在枪战当中丧生。这次游行活动是抗议过去一周发生的2宗黑人平民被警察枪击致死事件。案发前，约翰逊曾经告诉警方人员，他想杀白人，特别是白人警察，因为他对前几天黑人被警察枪杀感到愤怒。然后又在法国尼斯7月14号晚上，法国国庆日那天，一辆大货车疯狂地冲向了拥挤的人群，并且在人群当中猛开了2公里，造成超过80人死亡，多人受伤，货车司机被当场击毙。接下来是德国，7月18日深夜，在巴伐利亚州一辆行驶的列车上，一个来自阿富汗的17岁的男性难民手持斧头和尖刀袭击乘客，砍伤了20多个人，其中包括4名香港游客，行凶者被击毙。7月22号，又是德国慕尼黑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10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这枪手是伊朗裔的德国人，杀人后开枪自杀。就是昨天7月30号的凌晨，在美国西雅图发生了高中生聚会的枪击案，3死1伤。原因是其中一位少女刚刚跟开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恋情分手。咱们听了一连串的杀戮，听起来都叫人觉得压抑，亲身经历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恐怖事件每一件可能都跟怒气有关，杀人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怒火。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打开电视上网，打开报纸，到处都充斥着暴力事件，很多都跟不能控制情绪有关。有个词儿叫路怒症，指的是带着紧张愤怒的情绪开车，这种情绪会产生一些跟其他人的摩擦，轻者是言语上的冲突，重的呢就导致肢体打斗，甚至危及生命。今年1月16号，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有个中国女留学生叫江月，她开车带着朋友出去办事儿，他们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被后面有一辆车追尾撞上了。江月的朋友马上下车查看，这时候后面那个肇事的女司机叫霍利·戴维斯，32岁，也下了车，手里还拿着一把枪，走到江月的旁边，朝坐在驾驶室里江月连开几枪， 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内，驾车逃跑，回到自己家里把枪支藏匿了，然后洗澡洗衣服。警察登门来盘问的时候，他矢口否认，跟这事件没关系。他说这江月呢被枪击之后汽车失控，撞上了另一辆车，这辆车上有五个人，包括一位孕妇和三个儿童，五个人都受了伤。江月被送到医院以后伤重不治而死。这霍利·戴维斯的行为是明显的路怒症的反应。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调查，导致路怒的原因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说啊，他野蛮超我的车，或者他不让我超车，他占了我的停车位，他跟着我太近了，他一直都跟着我，他开车车窗骂我，或者说他开车太慢了，这都能成为路怒症的反应。那就是这些小事让人情绪失控，发火伤人。如何控制怒火是一件很复杂也是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学习处理情绪，因为和这个怒气啊就像是河水一样，如果不限制泛滥起来，就会越过界限造成毁坏。怒气是来自我们心里的负面情绪。圣经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控制怒气，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的教导。以弗所书4:26-27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中医说怒伤肝，因为很多慢性病都是由于生气造成的。那我们说就不应该生气呀，但事实是每个人都生气，并且也避免不了生气，就是有经验的老中医他也生气。从这节经文看，保罗并没有教导基督徒不生气，却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么生气却不要犯罪是可以接受的，换句话说这么做是合神心意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教导，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却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圣经说神就是爱，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爱自己的邻舍如同自己，甚至要爱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呢，还告诉我们不能爱世界。约翰一书2:15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神告诉我们有好的爱也有不好的爱，我们需要学习像神那样爱。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可以接受的发怒，也有不能被接受的怒气，我们需要学习像神那样发怒。人会发怒，基督徒也会发怒，因为神会发怒。否认怒气就等于否认了神。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发怒是错误的，而是教导我们应该正确处理怒气。箴言29: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那么什么是可接受的怒气呢？简单的说，可接受的怒气就是我们常说的易怒，这个易是正义的易，不是容易的易。易怒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神的话和神的旨意被违反的时候。有人统计过，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共有455处提到了怒气，其中375处是描写神的，这些怒气大多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关，因为他们违背神的旨意，使神不高兴，甚至惹动神的怒气。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神呼召他上西乃山，将10板和神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他，以便他能够教导百姓。摩西离开了营地，上了西乃山，40个昼夜没有下山，以色列百姓等不及了，他们想往前赶路， 他们铸了一个金牛犊，把它当成神敬拜献祭，希望这个金牛犊能够带给他们好福气。以色列人这是一种属灵上的淫乱，因为圣经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单单敬拜我，不要敬拜其他的偶像，这是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这种属灵上的淫乱引起了神大怒，要将他们灭绝。但是摩西一再恳求，神就回转心意，不降灾给这些悖逆的百姓。但是摩西下山以后呢，并没有姑息众百姓的恶行。在出埃及记30章19到20节里，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将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25到28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的怒气跟神怒气一样，是义怒，因为神被亵渎，神的旨意被违背。摩西的怒气讨神的喜悦，避免了以色列发生灭族的悲剧。神的怒气并不仅仅向卑微的百姓发作，也向那些位高权重的君王倾泻。旧约记载了以色列这个智慧之王所罗门惹动神怒气的事儿。列王记上11章1到11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塔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弥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恶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罗门曾经是讨神喜悦的君王，神赐给他别人所没有的智慧，但是因为他违反神的旨意，神就向他发怒，将他的国位夺去。这个新约圣经当中也记载了主耶稣多次的发怒。耶稣因为法利赛人虚伪心硬，愤怒地斥责他们，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把人带到地狱里去，说他们伪善，外表虔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说他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说他们属于毒蛇的种类，不能逃脱地狱的刑罚。逾越节期间，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圣殿，看见圣殿里头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在那里做交易的，他十分生气。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 耶稣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当耶稣看到本应敬拜神的殿被玷污，他无法忍耐，愤怒地采取了行动洁净圣殿。耶稣的怒气让我们看到，当神的旨意被忽视甚至被违反时，神也发异怒，使徒们也发异怒。保罗曾经因为彼得做的不合主的教导而生气责备他，在加拉太书二章的11-14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人味道已鲜，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也因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而这基法指的就是彼得。只要是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分民族。本来在安提阿，彼得跟外邦人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接纳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当有一批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信徒到了安提阿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人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坚持要把犹太人的宗教律法带进安提阿的教会里。他们认为，即使是信了耶稣，即使是基督徒了，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也不能得救。这彼得因为害怕这些割礼派的犹太基督徒，就不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他的软弱影响了其他的信徒，特别是其他的犹太信徒，包括巴拿巴。巴拿巴是也是宣教的领袖，巴拿巴也因为害怕跟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分开了。保罗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教会面临着一次严峻的属灵征战，出于捍卫福音的目的，发了异怒，在大家面前公开的指责彼得，最终使得彼得等人坚持真理，稳固了教会的根基。这个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发怒是大得神的喜悦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教会就是缺少这种捍卫真理的义务，经常有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借着侍奉借着机会满足自己的私欲，导致纷争和动荡。但是带领人软弱，不敢面对挑战，害怕得罪人，掩饰问题和争端，使得教会分裂，圣公受到损害。所以如果该发怒的时候我们保持沉默，那么将来神就会向我们发怒，那种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人类轻易地跟罪妥协，没有怒气，但是神却不妥协。神恨恶罪，属神的人也应该这样，罪行惹神发怒，也应该惹我们发怒。所以在诗篇119篇53节里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除了愤怒以外，爱神的人面对邪恶的事还有其他的反应。第二种易怒的情况，当神的子民权力被侵犯时，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1节讲了一个扫罗王为了神的子民被欺压而发易怒的故事。当时以色列的民族亚门人的国王拿辖率领军队来围攻基列雅比的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君王带领他们，如同一盘散沙，亚门人觉得他们就像案板上的鱼肉，可以被随意宰杀。撒母耳记上11章1-11节记载了这件事。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 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听了扫罗，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保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递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底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接着雅比的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们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2人同在一处的。扫罗因为亚门人恐吓欺凌同胞而发怒，他的怒气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而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神并没有因为扫罗发怒而怪罪他、刑罚他，反而帮助他，使用他的怒气召集以色列的战士们，打败了敌人，拯救同胞，获得了自由和公平。基督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基督徒也应该做和平的使者。但是当神的子民基督徒受到敌人迫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助长恶势力。就在7月26号前几天，在法国诺曼底有一家天主教堂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那天上午，这个教堂正在举行弥撒仪式，两个伊斯兰国的战士持刀进了教堂，劫持了多名人质，其中包括84岁的老神父哈姆尔。两个暴徒要哈姆尔神父跪下，但神父拒绝了，然后这两个暴徒残忍地将老神父割喉斩首，又用阿拉伯语祈祷。随后警察赶到了，双方经过一阵枪战，两个暴徒被击毙。这时候法国总统奥朗德赶过来到现场，发表公开讲话说，我们的敌人没有道德，没有边界，我们不能容忍留给他们任何余地。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想成为战争的贩子，但是应该有所反应，应该发怒保护我们在神家里的同胞骨肉。当谈到生气却不要犯罪这一句经文时，世界著名的圣公会牧师约翰斯托德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封写给以爱为首的神的新社会的信里，在一段谈论和谐关系的经文里，保罗竟提到了怒气这回事。他要指出，真正的和睦并不是粉饰太平，在这么一个世界，最真诚的和平使者可能要肩负一个神圣的任务，就是打破和平。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至少有2种怒气是正当的。第一，当神的话和神的旨意被违反的时候；第二，当神子民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这些时候我们应该发怒，不要粉饰太平。那么什么是不可接受或者说不正当的怒气呢？首先，出于人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其实我们发怒绝大多数都不是出于正义，而往往是一种出于自我为中心的情绪，一种自私的怒气。发怒表达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发怒也是痛击别人的一种尝试。怒气是因为我们不满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觉得事与愿违。在圣经当中提到，不正当的怒气通常有2种， 第一是嫉妒，第二是悖逆。在路加福音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有一天，小儿子要求分家产，爸爸还没死呢，他就要求分家产。爸爸答应了，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小儿子带着财富去了远方，挥霍无度，把钱花光以后，遇到了饥荒，于是不得不替别人放猪，因为没有吃的呀，饿得受不了啊。他就想吃猪饲料啊，喂猪那个豆荚，但是也没有多余的给他。他实在是太饿了，他想不能饿死呀，后悔了。他为了能够活下去，跑回家了，回到爸爸的身边。父亲看到他回来，高兴极了，吩咐仆人把那些新的好的衣服、鞋子、首饰拿出来给他换上，还杀了一头牛，大摆宴席，并且奏乐跳舞庆祝。晚上了，大儿子种田回家，看到这个情景非常愤怒，他向爸爸抱怨，路加福音15:29-30，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都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回答：“孩子，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难道我们不该快乐庆祝吗？”这里头大儿子的愤怒是出于嫉妒的动机，是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反应，是不正当的怒气。圣经里还提到，人因为悖逆，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发怒。旧约圣经约拿书里头记载了这个故事。约拿当时是以色列国的先知，而亚述国是以色列的敌人。这国家崇尚武力，侵略周边国家，占领以色列的土地和城池，杀死了以色列的军兵，掳掠以色列这个财物和百姓，占领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作为以色列人，约拿对亚述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但有一天，神呼召约拿去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传悔改的道，希望他们能够转离恶行，否则就要灭掉整个城市。约拿听到尼尼微可能要被灭，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希望借着神的手除掉本民族的敌人，这样他就一定不能去尼尼微呀。于是他就出外了，乘船旅行，走的路呢正好是跟尼尼微去的相反的方向，但神要约拿一定顺服自己的旨意啊。他叫约拿乘的那条船呢在海上遇见了大风暴，这船差点要沉掉，约拿被人抛在了海里。神又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了釜里，鱼釜当中，在那里约拿感觉像进了阴间一样，终于顺服神了。这样呢，神就让大鱼把约拿吐到了旱地上，约拿起身进了尼尼微城传神悔改的信息。尼尼微人从国王到平民全都披麻蒙灰，转离恶行，神因此就不降灾给尼尼微了。但是这勾起了约拿的怒气。约拿书4:1-4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但是约拿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能够亲眼地看到神毁灭尼尼微城。然后发生的事情让约拿又发了第二次火。5:11，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 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影遮盖他的头，救得脱离苦楚。约拿因这个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得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两次发怒都是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然而神是蛮有怜悯、温柔、智慧的，即使是人向神发怒，神仍然借着机会幽默地引导我们学习爱的功课。除了圣经提到的嫉妒和悖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导致怒气，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发怒，比如说猜疑。中国有个成语叫疑人偷，讲的是有个农夫每天都背着家里的斧头上山砍柴，有一天要上山的时候却发现斧头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他觉得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想了想就觉得隔壁邻居家的儿子最可能，于是就常常注意那个人，看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都和平常人不一样，越看越觉得他像小偷，于是他心里就很生气，对那个人态度也不一样了。后来有一天他进山去砍柴去了，结果找到自己丢的那把斧头了，原来是不小心呢把它掉到山谷里去了。第二天他再看邻居的儿子呢，仔细看那人走路的样子和说话的声音，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一个偷东西的人，于是就不再生他的气了。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自己出了问题但总觉得是别人的错，我们都是有罪的，都需要不断的追求圣洁的生活。第三，不正当的怒气，忙碌。有时候我们发怒是因为太忙了，我们太忙了，太累了，压力大，这也会发怒，这是为了释放情绪，但这种宣泄方式是消极的，不荣耀神。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发怒要有限度。4章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生气呀，不要犯罪，告诉我们要学习控制怒气，不要将小火升级成了愤怒，甚至暴怒。不可含怒到日落，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日头没落我们就可以随意发怒啊，持续发怒，不是说白天有多长怒气就可以有多长，那那样的话，那夏天住在格陵兰岛就遭罪了，因为格陵兰岛夏天24小时都有日照。这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气要有限制，不要任由怒气在心中酝酿。如果在怒气当中我们察觉到有犯罪或者自私的成分，就要尽快的排解它。在圣经旧约，日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如果拿穷人的外衣当棒头放债给他，日落的时候要把外衣交还给他，使他可以安睡。如果雇佣穷人做工，要在日落之前发工资给他，让他劳累了一天以后可以安心，没有挂虑。申命记24章15节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感觉日落之前将债了结，体现了神公平的原则。即使不让别人挂心不安，也使自己可以得到安息，同时也体现了神的智慧：今日事今日毕。不要带着怒气上床睡觉。其实这一句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常常用来教导夫妇，的确是非常恰当。 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不要让怒气给了魔鬼可乘之机。这个翻译啊，在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为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新汉语中文的一本翻译成为也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怒气怎么会让魔鬼有机可乘呢？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曾经这样教导过啊，在马太福音5章21-26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好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从这段教导，我们感到发怒是谋杀发生的前奏，生气给了魔鬼可乘之机，而魔鬼撒旦就是谋杀者。其实也是这样，咱们创世纪啊记载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就是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的故事。这个创世纪4章3-5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8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到了新约圣经约翰一书3章12节提到这件事，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恶者指的就是魔鬼撒旦。该隐是因为嫉妒发怒，但是他没有控制怒火，被魔鬼利用杀了亚伯。我们现在看有好多的这个屠杀的事件，就像前面我们讲的，这2个月发生了那么多的杀戮事件，出了那么多人命，都是由于怒火怒气啊，就是当你没有很好的控制这个怒火的时候，就中了撒旦的圈套，发生了悲剧，自己也要受到刑罚。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更像基督。魔鬼是神的敌人，希望我们更加像他，发怒会给魔鬼可乘之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要控制怒气，但是如何控制怒气呢？这个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怒气，我们今天讲2点圣经当中提到的如何控制怒气。第一，不使怒气升级。新约圣经雅各书1章19-20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人的情绪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发怒也是要经历从不高兴、郁闷、生气、恼怒、愤怒、暴怒这个不同的阶段的，不会从一下从平静一下就到了暴怒了，这不会的，所以它是有个发展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气的时候呢，尽量的降低生气的速度，不要叫小火变成了暴怒，避免暴怒，避免愤怒升起成了暴怒。很多人通过数数的方式给自己降温。美国第三任总统汤马斯·杰弗森他说，生气的时候数到10再说， 很生气的时候数到一百再说，还有人生气的时候通过锻炼来排遣，散步、慢跑、游泳、做体操等等，都能够直接放松身体所受的压力。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一到生气跟他老婆一吵架，就出去到外面去走走两个小时，走完了回来气就消了。还有呢，也有通过音乐来宣泄情感，这也是特别好的渠道。美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伦纳德·伯恩斯坦他这么说，他说发怒的时候用贝多芬的交响乐来发泄最美妙不过了。想想你发泄那么多的怒气，要是在大街上或者一个亲戚身上把它发泄出来，那你可能就要坐牢了。然而听了贝多芬的音乐，你却能用掌声来排遣。有些男人一生气就打老婆打孩子，所以倒不如击鼓或者敲打键盘更好。当然也可以通过画画来发泄怒火，这样就将爆发出来的情感呢转化为一幅图画，而不是迁怒别人。当然基督徒完全也可以通过祷告来给自己降温。第二，远离容易触动怒气的环境，远离容易触动怒气的环境。箴言说，箴言的22章24节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这生活当中的确存在的容易发怒的人，所以能够远离这种人那当然是最好的。情绪是容易传染的，常常跟易怒的人在一起，自己也容易变得发怒。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发怒的，人的怒气也是被激发出来的。当人受到伤害，感到沮丧，感到危险，感到害怕，感到不公平不公正的时候，就容易发怒。所以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做不合适的事情挑动别人的怒气。箴言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21章23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在教会里头，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彼此相爱，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因为神亲口说，在出埃及记的34章6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我们一起祷告。神呐，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也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充充满满地显明你的荣光。你是圣洁公义的神，发义怒刑罚罪人洁净的地，你也是满有恩典的主，顾怜悔改的罪人，拯救他们脱离死亡。感谢你赐下智慧的话语，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求主带领我们不断操练，不但有信心也有恒心，能够忍耐的节食，让我们不断建立教会，在灵战中靠主得胜。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